欢迎来到仔仔初音，仔仔初音，让我们这群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上一次呢，我们有邀请到两位高阶玩家，歹徒跟熊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歹徒。说不上什么高阶玩家啦，呵呵。
熊大呢？熊大呢？
大家好，我是熊大，下班之后就直接逼剑冲刺回家的熊大。
哇，辛苦了。没错，上次大家的反应良好，所以我们上次在讲说我们年少时候玩的 FPS 射击游戏啊，那今天我们就欲罢不能的继续来讲吧。
就是讲到有关枪的游戏嘛，算是个人嗜好，或者说天性使然呢，我也不知道。
男人的梦想嘛，就是玩枪呀。
好像有研究说，现在小朋友就是美国啦，因为美国就是允许人民都有枪支嘛，就是小朋友不知道是受电视影集的影响，或是怎么样，都会对家里的枪支非常恶心。就是如果家长没有把它藏得很好，或是锁起来的话，
那的确呢，应该也不止美国吧？例如说像台湾啊，我们也会有那种橡皮枪的，就是橡皮圈的那种枪啊，或者是无论是像水枪或者是BB 弹，其实男生也都是非常的着迷的啊。不管大男
生，女生不会喜欢玩这些吗？
那不是夜市才会有的东西吗？
不是，就是说水枪或者说是橡皮筋枪什么的，女生不会有兴趣吗？也是会有
空气枪比较不会，
空气的不会。
可是水枪，对啊，水枪的话，假如夏天很热的话，可能还会吧。
还是比较娱乐性的，但是不是那个想要打人的那种感觉，这样。
是
啊，原来是这样，好。好啦，那就是讲到这个枪的游戏类型，除了 FPS 第一人称射击以外，那另外一个大众的项目就是所谓的 TPS。Third person
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吗？
是的，那就是跟 FPS 的主要差别就是，在 FPS 里面，玩家的视角就是固定在玩家所操纵的角色的眼睛的位置，就是玩家看到的就是角色看到的画面。那在 TPS 里面的话呢，就是镜头往后拉到玩家所控制的角色的大概后上方，然后偏一点，大概可能偏右或是偏左这样，然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角色的一个背影，然后跟场景的一个范围这样子。
其实我是搞不太懂，它不是只是可以切换成可以看到我的背影而已吗？我记得 CS 里面有一个模式也可以切换到你可以看到有人的背影啊，这样子就算吗？还是
那个通常是你挂掉的事？
就是说其实早期的蛮多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也都有这就是切换到第三人称的一个选项，那在那些时候 TPS 还就是不算是一种主流啊，就是说没有被识别为一种独特的，它的游戏不是主打这个项目，或者说比如说一般人玩 CS 可能玩的人多，但是知道可以按一个按键让镜头跳到角色后面的人可能很少，对不对？这样大概是这样，
瞬间往后看。
对，就是说，其实镜头往后拉的一个好处就是，玩家可以对于角色周围的感知就是理解会变高，因为你不再受限于角色的眼睛的视角范围，你可以看到你控制的角色的身边，或者甚至你在角色在墙壁的这一边，你可以用滑出去让镜头滑出去的方式看到转角外面有什么。
滑出去。太奸诈了。
没有，这是说讲到 TPS 跟 FPS 的不同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这个这一个就是对环境的一个认识，对于环境的一个感知的差别在这里。
我觉得实际上玩起来的感觉啦，第一人称的话是比较看反应啊，如果你拉到第三人称的时候，因为就像歹徒讲的，你对环境有一些认识，那他会比较多战术的考量。
对，
所以它其实不只是在测试反应而已，而是说还有更多可能有机制啊、斗志啊那种的一个模式这样。
通常会在一些第三人称的设计啊，会跟物件会有互动。所以当你切到第三人称的视角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角色是怎么样融入这个环境的， 那你又是比如说你拿着枪去射击，然后造成一些破坏、嗯，那种感觉是比较不一样，跟你看到把东西打爆，你在第一人称的时候，反正东西就是被我打爆，哎、欸，就是、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或者说就是以现在主流的 TPS 的形式，就是会有很多的英文里面叫做 waist high cover， 就是等腰高度的掩体。
嗯，
就是比如说战争机器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玩角色在剧情在进行的时候，哦，场地都是很平坦，或者是就是一些起伏标准的地，但是当你走进一个场景，看到很多哦零零落落的，哦，都是跟玩家角色的腰部差不多等高的一些，比如说水泥块啊，哦，或者是路障啊，
嗯，
或者是墙壁的破片啊，那你就知道啊，这边要开打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待会要给你拿来藏，就是
躲，
对对，给玩家拿来躲的，或者是在那个德瑞克那系列叫什么？
秘境探险
系列里面也是一样的状况，嗯，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 TPS 的内容，就是运用这些掩体，嗯，然后玩家可以跟掩体互动的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这样。
其实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特工神谍耶，可是他那个应该好像不算是射击游戏吧，不过感觉还蛮像的。
就提到躲躲藏藏就想到特工神
真的
特工神谍的话，我觉得他比较是自成一系的，啊，就是可能还是回归在大分类的 action game 动作游戏，但是他就是各个要素都有包含，比如说像躲藏的要素，然后开枪射击的时候，比如说在就是特工神谍 Metal Gear MGS 一代二代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拉回第一人称，
可以，
对，
可以，
但是他平常的操作是从上往下看的视角，对，
哦，
那其实那个又跟现在所谓的 TPS 的模式又不太一样，但是到了四代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操作就是他大部分的操作还是传统的动作游戏的操作，就是像一个场景，然后你可以在场景里面，就是玩家的角色可以在画面左右移动这样子。
嗯。
但是到射击的时候，就是瞄准的时候，它可以切换到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射击模式。所以我觉得特工神谍的话，它比较是一个，算是一个混合的类别，或者说它在作为一个动作游戏的大项目里面，啊，它作为一个集合体，它集合了各种游戏要素。那
因为它是在移动的时候没有办法瞄准，
嗯，所以它其实等于是一个综合体啊，嗯，
对对对，
也难怪它会那么多人玩，因为它等于把每一个玩家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玩家凑在一起那种感觉一样啊。
我觉得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毕竟它第一款很早就出了，其实我认为是它就是想要做这样的游戏，只是它在它的游戏里面增加很多自由性。
哦，
对，毕竟你游戏的设计在移动的时候本来就不能瞄准，那如果你要针对一些东西进行破坏，像它的可玩性很多，就是玩家跟物件的互动非常的多，你可以打爆监视器，你可以声东击西啊，甚至丢一个弹夹什么的都可以办得到啊，那种时候你就必须要切到那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做这些事情，那平常的时候为了方便移动或者是让你可以观察环境，那他就是回到第三人称的那种模式，
或者说他就是传统，他从 Metal Gear 可能最早的 MG1、MG2， 就是他在那个红白机吧，嗯，红白机的版本。
等一下 ，MG1 那是什么？
就是 Metal Gear 一跟二，他就是
核心装备。
等他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下，因为我没有玩英文版。
也是叫
特工神谍啊，大陆叫合金装备啊。
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冷门的，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他当时做会把游戏做成就是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然后视角从上往下看，然后角色在画面里面移动，就是传统的动作游戏的模式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然后到了后来他的一般的操作模式，就角色在场景里面移动的时候，或者说 不是只要不是开枪的时候，它都还是维持着这个动作游戏的操作模式，就是可能像 是像是 Devil May Cry 那个
啊，
就是 Devil May Cry 的其他的动作游戏也都是这种类型，或者是以前的古墓奇兵，
恶魔会哭吗？
那个完全忘记了，
等下翻译成
恶魔五月哭，
没有乱翻的。
传统的动作游戏 的操作就是玩角色在场景里面可以自由的移动，在画面里面也会自由移动，但是就像特工神谍，因为它是比较有也算某种程度算是写实嘛，因为它就是讲的是现实的这种军事动或者是特务的这种行动潜入的任务这样子，它需要玩家有比如说精准射击的能力，他不能把精准射击的这个任务通通交给电脑自由判断，因为传统的动作游戏的操作界面它并没有办法提供这样子，所以说到需要精准射击，或者说是很或者说比如说刚刚说的要打掉他的监视器，或者说丢一个弹夹引诱敌人到特定的位置，它都是需要精准操作的。那需要精准操作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进入到让玩家可以精准操作的一个操控界面，那就是一人称或者是三人称。所以其实就是界面操作界面的不同，可以让游戏增加更多它的操控性。
玩性
哦，哇塞！你这已经讲到 UI 或是 UE 的那个体能互动的设计了耶。那这其实以一般玩家来说，真的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耶。果然是高阶玩家，
这会感受到啦。其实《特工神谍》真的是一个特例，而且它每一代的革新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对，
难怪它历久不衰。
嗯，
对啊，那毕竟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别啦。
对，
那
它额外的，
它是比较额外，那是它比较集大成的。那回来就是说到 EPS 最现在最算是热门，或者说主流大家认识就是战争机器的系列嘛。
嗯，
那其实我想要稍微回顾一下，也是一下稍微回顾一点老游戏，就是我当初最早开始碰到的 TPS 应该是电脑版的Max Payne。
Max Payne 我知道，就是那个很像那个小马哥，然后可以按右键，然后就慢动作进行的那种，还可以360度回转的那一部。
没错没错，那就是有一点像是吴宇森的电影了，小马哥。
嗯，真的。
叫做《江湖本色》。
对，江湖本
色。啊、哦，对对对，我刚刚还在想他的中文是怎么翻译的。
超级吵啊，这个中文翻译。
啊，他就是以前出了两代都。应该说总共出了三代，但是前两代都是出在电脑上，那就是它固定都是第三人称操作的视角，那个就没有第一人称。那可能因为就是他为了要表现他那个帅气的侧跳，然后慢动作在空中转身，然后把所有人打爆，这个画面不可能用第一人称呈现嘛。
嗯，
所以他是为了强调他这一个部分，他去做了 EPS 作为他主要的操作模这样子的一个
哦。所以这样说起来，有时候为了我们要让观众感受到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例如说我是要玩反应的，可能就是之前说第一人称的设计。那假如你希望观众是有看到自己很帅气的动作啦，或是像周遭的环境的融合的话，就第三人称听起来好像比较好咯。
这其实你们举这个江湖本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这个论点艾瑞斯讲的没有错，因为江湖本色里面最著名的系统就是他的那个 bullet time。
对呀、啊、
如果你在第一人称去搞慢动作，你只是看起来画面变慢而已，可是在第三人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披风是怎么飘，你的那个人是怎么翻滚，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看你想要，就是看制作者想要在，
没错，
就是在想要给玩家体验什么样的部分。那
它有一些表现力是不同 的。
第一人称其实慢动作也很酷，就是可能上一次没有提到，就是第二系列。
哦，
好，
那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的广告过后，再请歹徒好好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咯。
OK，
好，谢谢。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歹徒跟熊大呢有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见解，哇，真是太精彩刺激了。接下来继续请歹徒跟我们分享吧。
好，那刚才就是讲到 Max Payne， 就是英雄本色系列，江湖本色系列，
对对对，
他出了，他到现在总共出了三款，那前两座就是很早以前的作品，那就是没有掩体的，虽然说是 TPS， 但是它是没有掩体，它主要靠的就是玩家的慢动作的能力跟飞身躲闪子弹的这个动作来，
哇，太酷了，
来维生，这个来，
没错，刚开始光是那个慢动作，大家就惊呆了，那我跟我的小伙伴们全部都惊呆了。
那他到了三代，其实就进入到了所谓现在所谓 TPS 这种主流的这种掩体射击的这种模式。当然它的就是飞身慢动作在空中把所有敌人打爆的这些要素都还是在，但是它就是一样加入了掩体的部分，玩家可以躲入掩体，再从掩体后射击的这个要素。那讲到这个要素，其实我觉得个人认为啦，集大成的就是所谓的战争气息的系列。
嗯
哦，那战争系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爱的一整个系列吧，我是这样觉得。
战争机器啊，它是在 Xbox 上面的那个微软游戏公司他们出的那一款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咯。
微软主打星 ，Xbox 主打星，
对啊，
主打游戏。一代是有出电脑，我最早也是从电脑上面先玩到一代。
这样是吼，
对啊。然后后来因为二代三代跟资料片跟四代通通都就不再出电脑了，其实四代已经有出电脑了，好，对不起，那就是因为后来二代三代都没有出在电脑上，所以后来就只好为了想
玩，
为了那个爽感，还是要去在电脑，还是在要去在主机上玩。因为过去就是觉得所谓射击游戏拿枪瞄准的东西就是要拿滑鼠瞄嘛，拿滑鼠瞄才准嘛，对不对？
但
是觉得会有点比会用手把玩的这种心态，不健康的心态。
可是其实也有人习惯用手把，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那个有些人说用手把比较准，但好像每个人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习惯了之后都可以啦。那反正玩手把的不会跟玩滑鼠的
玩滑鼠在一起，
对，所以没有关系。对，五十
是一个公平问题。
对，其实是公平。
没错，
因为你滑鼠的转速可以绝对比摇杆的转速快，这、就是一个绝对的优势。那反正不会碰在一起就无所谓。啊，那其实就是在战争机器二跟三上面，在 Xbox 360上面，就是算是建构了自己会遥感操作射击游戏的这种习惯，这样。
哦，哇，那它这个机器，战争机器嘛，它那个好像当初是要在外星球上面，在行星上面，然后发生的一个战争故事，是吗？
对，它其实背景设定的应该有一些小说或者是漫画，我是没有去看的。但是主要就是反正未来设定，那在一个叫做特拉的星球上面，然后就是这一群人类，这些人类到底是从原本地球搬移过去，还是到底是殖民地还是怎么样，就我是不知道，他可能他的前传故事什么有的。那总之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为了能源已经打过一场大战的， 就是分已经打过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能源就是有点像是石油的类型，但是它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会发光的石油。那这个星球上面的人类为了抢夺这些会发光的石油，那已经打过一场世界大战，然后现在是处于战后的一个背景。那因为这个世界大战打起来跟争夺这个能源的开采，去惊动到了地底下的一些兽族。
哦，兽族，所以下面都是一些野兽之类的。
不是野兽，就是看它其实也跟人一样，有头有四肢，然后站立，然后也会拿枪，但是就是
哦，就
是，
另外一个种族这样，
就是兽人，基本上就是兽人，就是人高马大，
哦，
然后很魁梧很壮这样。
然后有一些奇怪，养着一些奇怪的生物，或是大大小小的，
看起来相对原始，但是，跟一般跟现代科技又不相上下的活力水准这样子。
对，
哇，
他们有他们的科技，
那
还蛮酷的。
然后当然故事剧情也有带到一些说，这些兽族到底是政府阴谋去培养出来还是怎么样？这个因为我只玩游戏，实在是游戏给的资讯是很有限啊。那玩这些东西也是蛮久以前，我也不是记得不是很清楚这样。大概有带到一些这样的设定。那其实战系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爽感啊，就是稍微呼应到前一段讲到 Max Payne 都可以慢动作去。要慢动作飞身闪子弹，然后在空慢动作的时候精准的打爆所有人，那种第三人称提供的传统 FPS 无法提供的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哦，爽感。你的角色，你真正看到你的角色做了一些英雄式的举动，
就帅气的动作，
帅气的动作，像电影似的哈。很有震撼力的表情。那在战争机器里面，就是最爽快的就是电锯枪
啊，
是开启电锯模式，角色要会把枪举起来。那他的枪就是一般的步枪，但是步枪本来挂刺刀的部分，它是
挂个电锯，
它是挂了一把电锯，电锯是柴油锯，还不是电锯，是柴油锯。他进战之前，他要先发动，发动就要，然后举着电锯冲到敌人前面，然后只要
好瞎，
对啊，其实说实在是很瞎，但是玩家成功使用电锯枪近身战斗的时候，他就会进入
一击必杀
化，对，就是他是一个对于一般的敌人小兵来讲一击必杀的动作，然后他有他特殊的演出。他会从看是从什么角度把那个链锯插到那个兽族，然后血喷的到处都是，喷主角满脸都是血，这样
就是视觉还有声光效果都非常的猛啊。
这个也蛮好玩的，就是像美国那边的游戏啊，有发现，譬如说台湾的游戏，假如人死掉的话，可能就是尸体就闪闪闪闪几下，然后就消失掉，变透明消失掉这样。可是像对啊，像你刚刚讲的这一款，或者像那个战神也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会那种肢体淋漓啊，然后喷的那个血到处都是这样子。
欧美的游戏一向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啊，但现在的状况其实好得多，即使是日本的游戏也会有类似的设计。
哦，
对啊，就是看主题嘛。因为其实过去尸体会消失，主要还是受限在硬体上面的限制。
对，它不能留太多的那个
残骸。因为你每一个尸体，每一个物件，它都是一个物件，对，它都会占掉系统的资源。那过去因为硬体的限制，效能，你没有办法在画面上留太多的物件，那就只好让它消失。
没错，
硬体革新哈，像这些主机啊一代一代出，或者是电脑运算，这些核心运算速度啊一直不断在提高的状况之下，过去的这些限制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当然为了表现我的战争场景，我当然地上要死人啊，战争地上没有死人那太瞎了嘛，对不对？我刚打我打过去，我至少杀了100个人，然后我回头一看，尸体呢？
不止敌人的尸体，还要有同伙伴的尸体
啊。对啊，就是说
要增加那种壮硕的感觉，壮烈的。
哇，就是之前有上一次有聊到的 COD， 他就有这个。
我也想到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自己玩很多次，我就有这个感觉啊。
嗯，
前就是
真的会这样，
打了好长一段，我觉得啊、哦、好辛苦，然后说哦总算。是突破完万难，这样万夫莫敌，这样达到我要去的地方。然后是我可能想到，刚、哦、才那边有一把枪，我要回去捡一下。我这把用子弹用，我要去捡。结果走回去的时候，刚才打过的地方连弹痕通都没有留下来。
啊，
有一个扫地阿婆非常的情况。
就是我
哎、欸，一般比较少想到这个点呢、欸。可能这样讲起来还蛮有趣的，也是齁，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游戏的体验这样子，
对，嗯，
我刚刚经过一切都是幻觉。
后面好一点啊，后面就是没有尸体，可是有一堆武器在地上，
也是
很
气，还会在，就是说要，就是说已经意识到这个状况之后，要刻意去略这个现况的存在，不然就是那个游戏的。还好在战争机器里面，因为它是比较线性的，反正就往前搭这样，
是
它不会，
它关卡就是直线走。
啊，反正就是其实一样也会有尸体消失什么，但是问题比较不严，因为它的那个还太强大。
啊，往前冲的那个会让你比较有更多想往前冲的欲望，不会回头看那样子。
就应该说没有回头，没有回头找东西，比较没有回头找
东西，没有必要，
对，必要
哦。因为
当然你要回去找那些隐藏的，当然一定也可以，
嗯、
但是那是
嗯嗯嗯，好，就是他前面已经可能有很多道具，所以你也不用特地回头。
对，因为他武器种类并不算多嘛，所以
嗯，
但通常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
哦、
你没子弹的时候，你就是拿了链锯，反而会冲更快。
他在游戏机制设计上面，就是让你避免，也不是鼓励啊，就是他很自然的让玩家就是往前。他不管是从剧情动画，或者从那个战斗的场景，或者他丢一波一波丢敌人的那个。关卡的这个设计上面，它会引导玩家，就是继续不断的往前进。
哦，你有讲到它的那个移动，它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掩体间冲刺移动的那种设计啊？
嗯，是不是第一个我就不知道，那
我玩的印象好像是，
嗯，
就是说我知道掩体是可以去躲藏。但是他多新增了一个，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掩体蹲下来的时候，我看另外一个那个掩体，我按一个按钮，他就会直接冲到那个地方。
对啦对啦，就是他的超，就是战争，我觉得战争机他特别，
他有一些崭新的
设计，他的特点就是他在这个操作上面，玩家跟场景互动上面更多更细腻。
没错，
就是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掩体之间的移动，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从远，就是比如说从两公尺外，我一个闪躲的一个翻滚，嗯、我可以直接滚进掩体躲起来。
没错，
我
不用超酷的
我不会说可能以前的其他的一些掩体设计游戏，他没有考虑这么周详，他可能是说哦你闪躲就是闪躲，哦你进掩体是进掩体，
是
两个不同的动作。
走横着移过去，然后到掩体旁边按一个躲藏，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才会贴到墙壁上，
对对，他才会粘进去这样，啊、
对，那种感觉就不大一样。
你这样就是你一个动作跟两个动作，那这个玩家那个流畅度就会差很多，啊、或者说我就已经在被打，我就已经在被人家瞄准，被开火，我已经深受重伤，已经。满面是血了，然后我就是在滚，我要闪躲，我滚就是为了我要闪子弹， 啊结果我滚到掩体前面，我还自己站起来，给人家再多开两枪，这不是很瞎？
还一个慢条斯理，
真的很瞎。
对，他那在战争机里面就他就在这些鬼的操作设定上，他就让玩家要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确实是细节，真的，
哇，
那对啊，细节设计的很好哎、欸。
对对。
那我们的印象深刻没有，不是没有道理啊，就是近战爽快感啊，冲刺，你看那种肌肉棒子跟那种身材跟那个每次球队一样，肩膀特别宽的那种人物设计，然后在冲刺的时候那种镜头拉近的速度感。
啊、哦，他还
然后到眼底
镜头的晃动这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好像
超级酷的。
在那个角色。
确实是留下来 很深刻印象，就是这些。
嗯，
那的确也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TPS 的魅力。
嗯，对，就是他在这些场景的展现上面，他比 FPS 有的优点，就是知道你的角色在做什么动作，
没错，
你看得到你的角色在，就是会更多像电影式的。那 FPS 的话，就是说我用第一人称去体验。
哦，
那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等广告过后，再请歹徒好好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咯。
OK，
好，谢谢。回来仔仔初音，接下来继续请歹徒跟我们分享吧。
好，那刚才就是讲到，就比如说在大敌当前的电影里面啊，看到那个主角被推上达林格勒的那个岸边，史莱林格勒绝对不能沦陷，然后啊，两个人一把枪，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哦，我是从第三人称。那我在 COD 里面，哎，是 COD 吗？还是应该是某一代 COD 里面？我就是第一人称。去领到那五发子弹，我就看着我前面的人拿了枪，然后我就只能拿五发子弹，好，那个感觉。
天哪！
这样，他给你一个，
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的视野，他会有一种控制你的视野。你第一人称的时候，你有人在你面前看着你的眼睛，交给你这五发子弹，然后你就会看你的镜头，不自觉就会看一下那个他把那个。子弹交在你的手上，然后就会留下很惆怅的感觉。
对啊，
那
眼睛都忍不住想说，我拿着那枪该怎么办之类的。
就是想哭、啊、
把你一直往前推，然后你就拿着五发子弹、哦。我在一个 FPS 里面，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面我没有枪。
啊，
这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用第一人称去提。但是到这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风潮一段时间之后，第二人称射击游戏的算是一种新风潮崛起，这样回到了重视所谓的就是场景的展现。其实我还记得有另外一款早期的 TPS 游戏在宏大那边玩的，叫做 Army of Two， 中文叫做无间特工吧。
不是，这翻译也真的太猛了。当时好像就是看着说可以两个人玩，所以才买的。就你跟我可以连线。哎、欸，不是连线，它只是一个人，
对，
一个荧幕分割画面，
对，分割画面的，
对，以前早期都是分割画面。
那一款是算是真的是蛮奇葩的啦，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啊，这样讲的不太好。我们现在性别要认同，要平等哦，激情四射的游戏，
哦，这两个感情很好的战友吗？
跟战争机器非常相像，但是它是
有点像，但是它比较早啊，
对，然后是它是。比较现实的设定，就是打的还是人，这样拿的是现代的枪，打的是现代的敌、嗯，
算佣兵嘛，还是特种部队？
是应该是佣兵。
那它有一些互动的设计，就是除了切割荧幕以外，就是它可以交换子弹，
嗯，
好像可以、
哦、可以交换子弹，所以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换子弹，这样
交换枪支是不是？
对，最它最主要的特色应该是说它的那个仇恨值的系统，就是
哦，对，有一个人可以去
就是像。在魔兽世界里面，哦，所谓有仇恨值的设定，嗯、那
没错没错，
王就是你打的怪物会依据仇恨值的高低，哈、哦，会选他的首要的目标。那在无间特工里面也是有类似的系统，比如说我拿着重机枪，
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时候，敌人会觉得我威胁值很高，他对我的仇恨值就很高，他可能就会先重点放在我身上、哦，我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嗯嗯嗯，那另外一个玩家，他可能拿的是带着灭烟器的武器。 那他打敌人产生的威胁值就很少，或者就是说敌人没有注意到他的，他在旁边偷摸他们的队友，
偷摸在那个据点啊，或是在不被影响的状况下去狙击啊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他有这样的事，或者说两个人都用这种声音很大的武器，两个人都用重机枪，但是我们轮流，我在左边，他在右边，然后我先开枪，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敌人先看我这边，然后这样他就可以
推进，
自由的移动，然后等到他到点的时候。他在比较好的角度可以再涉及到这些掩体后面的敌人，然后他在开枪，然后再该我移动，就是两边可以交互互相掩护，互相移动对方移动这样。
哎、欸，这样听起来不错哎、欸，蛮有趣的。
是这个系统是很可惜的是在后面的 DPS 游戏里面都没有采纳的这个。
对
呀、
啊，好可惜哦。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就是除了就是说合作，我们一起过关之外，我们还有这种互相帮助的这种要素。而如果说在战争机器里面，顶多只有说他倒了，我去把他拉起来，或者说、
对对对，
他在被打的时候，我把打他的人杀掉、
干掉。
我没有办法说单纯的说吸引他的注意，就说嘿，看我，看我，看我，看我这边，然后他可以跑掉这样。没有这种
对啊，好像很少，
很可惜。我觉得这
连玩射击游戏都没有遇到过。
因为刚说近代的游戏节奏比较快了，有点像是速食泡面，
对了，就是反正我
就
受伤几下也没有关系，我就一把人家打成肉酱就好了，
也是打得很爽，
对，爽快。就是这种战术演进，可能就是比较到要动一点脑啊，或者说就是
哦，那个真的有一点点。算难的、啊，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
蛮难的，
有反而觉得
很容易死，
对，容易死
呀。
你就讲那个大招系统
啊，对对对，就是移动条件什么我也忘记了，是力量表累积满吧？
我有点忘了，那个游戏很多很多搞笑的东西、
啊，好像是集气啊，我记得就是类似那种就是格斗游戏里面气集满之后可以放大招那种概念，是
它就是会设计一些场景是那种。哦，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过来了，这时候就是感觉就是一个那种信号，
被围攻了，就是
我们被围剿了、怎么办？
途径到一个点，然后说哇，糟糕，被埋伏了，怎么办？那就进入那个电影、
是没有关系，游戏设计给你大绝招，
这就进入一个
大绝招。
他会先两个玩家会站在一起，玩家就两个角色会站在一起，然后背对背，然后就是说我看这边，你看另外一边，我的背后就交给你了，这样，然后一个环绕的镜 take 一个环绕的镜头给你看所有的场景之后，
你先
数好
几个敌人，
进入慢动作，我这边有几，你那边有几，
对，
就像电影，我处理掉这一边，然后你处理掉。背后那一边是一个蛮酷炫的酷炫的桥段，
对啊，
那时候怎么被打都不太痛
这个小细节就不要太在意
然后就可以用它是慢动作嘛，然后就慢动作在那边打打打打打，然后一个一个把人点掉这样，
对对，
哇，超酷的，这感觉一定很爽快，
所以说激情四射啊，有啦，它还有一个互动啦，这个现后面的游戏都有了，就是比较高的掩体，我们用那一个人把一个人推上去，然后再拉另外一个人，對對對，类似这种移动、
移动式，这个在大多游戏里面，
对，现在都会有这个，
对对对对，有有有，
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吧，我觉得它场景互动也蛮多的，好像可以拆车门，
哦，那就跟 GTA
好像有，
因为它有很多。主要就是像歹徒刚刚讲的，他是有一个要比较类似坦的角色，就是你要吸引仇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些防御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掩体，
对对对，
你就要拿一些盾牌啊，或者是去拆一个车门啊。然后
那款游戏里面被敌人打还蛮痛
的。对啊，那算是一种惩罚，我觉得。
就是他的设计理念就是那样的、
啊。是是是，
但是比较写实一点嘛。
对，应该是。
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推进，
稍微
就是因为对方会有一个超级重武力在。很远的地方一直压制你，如果你没办法用
炮台、枪台子，
对，你如果没办法用这种互相推进的方式，你就很难抵达到那个可以打得到 BOSS 的地方。
对对
哦，那等于强迫你们一定要合作这样子。
就是游戏设计就
是游戏精髓
嘛。
哦，哎，很棒哎。
很可惜，就是那一款就是蛮冷门的，因为比较早期，然后他的这个头文字的概念也留下来的。
有可能是
太可惜了，
真的是有
点就玩家口味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素就是说，因为 玩家不见得都是可以凑得到两个人。
没错，如果今天不是一个能肩并肩一起玩的人，实在是很难得的。
对啊，那如果你不是在同一台电视上玩，那你就是要透过连线，那连线就会考虑到连线状况啊，那你能不能透过语音沟通啊什么之类，这些是额外的限制性的。然后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
边缘人系统。
我觉得还是有缺憾的。如果你今天两个人 back to back， 就看不到那个镜头了，就看不到画面。啊、家里没有两台电视啊，
是
会很想这样子，真的来贴个一下。
对啊，太可惜了
啊！现在的这个，
这也可能就是一个发展了、啊，就是大家、
市场的趋势。嗯，就是说过来是这样，但可能未来，现在连线速率也都真的蛮不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被连线游戏。
嗯，是啊是啊，但上次有看网络上有一则也很好笑，他就讲说现在游戏真是太无聊了，我就是没有朋友才来玩电动的啊，居然还叫我寄邀那个什么邀请给朋友这样子，真是太可恶了。
倍感孤独系统，
游戏连单机模式都不出，就是只有做连线模式。
天哪，太惨了！
是摆明要去给人
家虐待而已，可能是因为这样，真的，可能因为这样就无法再继续玩这个游戏下去
了。也太悲催了。
那后来呢？还有什么样的游戏呢
？TPS 的话，另外一些比较特殊。不同取向的话，我觉得应该要一定要推荐就是 Dead Space
绝命异次元，
绝命异次元没错，它应该是从小说改编，然后小说有另外的改编电影、概念差不多的。它的故事是说，主角作为一个
工程师，
太空工程师，太空
工程师，
维修工人，就是很基层的维修工人，
技工，对
太空技工。奉命就是去接到通知说还有一台三太空采矿船，最大台的那台采矿船它整个失联、哦、所以它有传出船有坏掉的机、哦、求救讯息传出来，后来就完全失联、主角是他的女朋友刚好在那个船上，所以他就加入了过来营救的这个任务，然后到了船上之后发现到处都是妖魔鬼怪僵尸这样。
妖魔鬼怪，
因为我觉得讲僵尸好像现在概念上的僵尸是威胁度不高，讲妖魔鬼怪
僵尸的那一种。
对，
但是丧尸那一种吗？还是幽灵的那一种？哦、哪一种的
怪？他那个里面的怪物真的很怪，
它是
生化武器那种怪物啊，
它是肢体异变成异形，就比如说，就是说可能它你看得出它是人的形状，但是它是从肩膀长出利刃的
副手，那骨架都乱掉了那种，
骨架整个变异，然后它原本的手就粘在身上，然后脚就。然后身长出很多奇怪的，他整个异变的这样，然后这是最基本的敌人，然后其他的敌人还有就是上半身还像人，然后下半身是长了一条大尾巴这样，
哎呀，
在地上扭动，
超级奇怪的，
就是非常奇怪，非常恶心，非常恶心，相当恶心的游戏。
他的美术真的是很让人觉得非常惊悚。
对啊，就是第一次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真的心理负担还蛮大的，而且那一款。就是作为恐怖游戏，我觉得非常非常沉迷它的场景、音效的设计。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大太空船里面啊，你通大部分的状况你只有一个，有两个 NPC 的队友，但是他们就是叫你坐这坐那，坐牛坐马的，说这边坏掉你去修，那边坏掉你去修，这个
他只在 radio 出现，
对，他偶尔出来嘴炮你一下，说你刚刚在哪里，哦这个东西坏掉你帮我修一下，说你要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修好什么，对，他们只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公司的职务系统也太写实了。
对，老板有点讨人厌。
没有啊，因为就是说玩家是唯一拥有这个技能的，应该是这样说、啊、因为他才懂这些啦，所以自然就是、很自然而然就是你去做，但所以玩家在自然而然要去做这些事情，就要走遍这整个船上的各个空间。那
哦，那种宇宙啊，太空站的孤寂感真的非常的强烈，尤其是那种还有故障，然后你又不知道哪里有潜伏的危机，
对，就像躺着一个尸体，你觉得说哦，这边怪物都死光了在地上，结果你走到旁边，它跳起来。
我跟你讲，那还不是，我个人就很怕玩这种游戏，这个等级真的太高。我记得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它就是除了那种黑暗不说啦，然后什么时候冒出来，你会觉得好像在前面那个门要出来，结果它不一定在那里出来。 来，你松一口气的时候，它直接从墙壁打开来出现。
对对对，它从就是通风管，他们都有可能跳出来。
没错，那个真的是太害怕了，我觉得。
重点是因为它一直有那个乒乒乓乓的音效。
没错，没错。
好像是最早的那个异形电影的那种压迫感，就是你知道异形有长，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然后
就是一定有怪物，
已经知道你偶尔会看到它出来把人摸掉，知道有，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什么时候出来，
你没有地方可以逃，
这叫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真的？
不是啊，我以为你要谈那个，你知道它的协调系统？
对啦，它的 UI
这个也是真的是创举
啊。对，就是说它以前就是 TPS 类型游戏里面哦，或者说 FPS 到 TPS 这个整个过程，FPS 从某个阶段 COD 二代以后，它就舍弃掉了协调的系统。血量的数、以前的 FPS 都是血量是一个数字，比如说满血是100，
对啊对啊，
全血就是开始扣扣100，就开始扣扣到0就死掉，然后吃血包补回来，一个血包加20这样子。那到了 COD 的二代以后、好像他就拔掉了这个血包的设定，他改成说一个会自动回复的一个血量值。怎么看血量，就是看你画面，你画面越红就表示你越接近死亡，就是满脸是血这样。
对，
绝密异次元里面它回到了血量的设定，因为毕竟是恐怖游戏，恐怖游戏当然
是
如果说玩家只会受伤但是血会自动回来，就不恐怖
就不恐怖
了。
就一直跑到他回血
了，或哦我走一走啊血回来没事，就没有恐怖要素了。所以当然血量数值的限制是一直存在在这种恐怖游戏，
是必须的。
对，必须在这个恐怖游戏的范畴里面。那它的设计的 UI 就很特别，是说它在玩家角色、主角角色的背后有一个协调，一格一格会发光的协调这样。那也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说、在太空，在那个未来的那个环境里面工作的时候，你都是一个 team， 所以你有一个直接显示你的健康状况的一个界面，可以增进整个团队的运动。就是因为谁身体状况不好，我直接看他背后我就知道他啊、他现在状况不好的。他就把这个很合理的融入了一个新的界面。
我常常会因为我背后那条红红的觉得特别紧张。
就是背后那条
再摸一下我就挂了，
剩下最底了这样子。
对啊，
做了主管还是一直叫我去做事。
哇，
好像有点希望这个系统也融入在现实生活。
老板
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头上显示一个红灯这样。
对，
我红血，不要再叫我去做事。
这招也不错。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边。那下次有机会再请歹徒跟熊大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OK。
好，谢谢。
这个话题还可以。
对，我们再开第二集。